环球地理，大家好，我是胖胖。
各位好，我是 Tommy。
公元618年，隋唐国公李渊于长安建唐，辉煌的唐朝和唐诗就此拉开序幕。全唐诗总共收录2200余位诗人，48900多首唐诗，听起来啊，感觉两辈子都读不完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将试图把200余年的唐朝和48900多首唐诗加以浓缩，共同重温那段中国古代的盛世岁月。
不过啊，虽然说唐朝文坛的星空浩荡，但是星辰却颇为寥落。直到公元676年，一个意外溺水的年轻人，他的名字如惊雷闪电，迅速划破了这厚重的幕布。公元676年的冬天，在当时的长安城里，人们都在争相传颂着那首脍炙人口的《滕王阁序》，唐高宗李治也是其中之一。
云霄雨霁，彩彻区明，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，渔舟唱晚，响穷彭蠡之滨，雁阵惊寒，声断衡阳之浦。真乃好文章，好文章啊，实在是令朕大开眼界。来人呐、
微臣在。
快去差人把这个叫王勃的才子替朕寻来，朕要招他入朝，和他好好的切磋切磋。
这
怎么了？让你去找个人有这么难吗？吞吞吐吐的，你呀越来越放肆了。
启奏圣上，微臣不敢怠慢，只是
什么？你倒是快说呀！
那个叫王勃的才子已经落水而亡了。
什么？唉，天妒英才啊！唉，
王勃这个人啊，6岁就能够写文章，9岁读颜师古著的《汉书》，做纸匣十卷纠正其错，16岁优素科及第授官，成为朝廷最年轻的命官。天才和时运把王勃推上了初唐四杰头把交椅的位置，却马上就因为斗鸡赋和厮杀官奴连跌几个跟头，不但赔上了终身的仕途，甚至连累父亲被贬到偏远的交趾做县令。公元676年，王勃到交趾探望父亲，途中呢经济溺水而亡，年仅27岁。
和王勃同时代的有另一个神童，他的名字叫骆宾王。骆宾王7岁时写的诗，现在7岁的小孩几乎人人都会背，那就是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据说骆宾王天生一副侠骨，专喜欢管闲事，打抱不平，报仇，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。本性难改的他，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是屡次上书讽谏，最终进了大狱。
武则天废中宗李显自立为皇的时候呢，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，骆宾王呢是攘臂而往，起草了著名的《为徐敬业讨武曌檄》，其中啊，请看今日之狱中，尽是谁家之天下，一抔之土未干，六尺之孤何托，这些句子竟让被骂的武则天都称赞起来了。据说武则天本人在读到这个诗句的时候问谁为之啊，左右告知是骆宾王，武则天叹息道，我身边竟然没有这样的人。后来徐敬业兵败被杀，骆宾王下落不明，有的人说被杀，有的人说出家当了和尚。
这古人啊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喜欢组队。比初唐四杰稍微晚一点的呢，是由崔融、李峤、苏味道和杜审言组成的文章四友。就像初唐四杰有领队王勃，这文章四友呢也有队长，他就是杜审言。他有一个儿子叫做杜贤，杜贤有一个儿子叫做杜甫。那杜审言最大的成就，除了生出了杜甫这么个诗圣孙子之外啊，就是奠定了唐五律，他是唐五律的奠基人之一。杜审言曾经说啊，比文章屈原宋玉写不过我，比书法王羲之得跟我学，那其为人之自负由此也是可见一斑。
公元689年左右的时候啊，这个杜审言到江阴县任职，委屈的一肚子不高兴，满腹牢骚的一首诗和晋陵路程早春游望就是那个时候写的，被明朝的胡应麟盛赞为初唐五律第一。当然后人点赞的绝不是他发牢骚的内容，而是他即便是在发牢骚的时候还不忘韵脚分明，平仄和谐，对仗工整，这些烂熟的近体诗规则初唐并没有，所以说这首诗可以称得上是五律的模范。
那相比于杜审言的这种自负傲慢，浙江历史上第一位有记载的状元郎，同时也是唐朝大诗人里第一位状元郎的贺知章啊，就要随和多了。贺知章呢，是浙江萧山人，后来是迁居绍兴，86岁方才得以告老还乡。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，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这首回乡偶书，相信许多人即便是倒着都能够流利的背诵，因为实在是太过熟悉了，早已烂熟于心。
贺知章这个人是生性旷达，爱谈笑，好饮酒，又风流潇洒，为世人所倾慕。80多岁的时候啊，遇到初来长安的小年轻李白，就赞他是谪仙人也，甚至慨然解下身上佩戴的金龟带来请李白喝酒。那这一段旧事，李白也是一直记得的。
那就在贺知章出生的同一年，在四川呢，也有一个人出生了。他的诗风是一扫六代之纤弱，直抵建安风骨。他就是陈子昂。公元696年，契丹叛乱，陈子昂随武攸宜出征，参谋军事。这武攸宜轻率出兵，致使前军陷没。陈子昂一再的热情进谏，激怒武士，将其贬为了军曹。陈子昂一怒而登记北楼，化悲愤为千古名篇，登幽州台歌。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总共只有4句的篇幅，却引来了1000多年来的无数赞叹之声。
更厉害的是啊，这个陈子昂17、18岁的时候呢，还不爱读书，天天致谏。突然有一天，他就转性了，剑不玩了，狐朋狗友呢也不理了，埋头钻研起学问来，而且没几年的功夫就已经小有成就。这样的人，除了给他贴上一个天才的标签，咱们还能怎么办呢？
公元705年，武则天退位，皇权呢还给了李氏后人。就在这几年间啊，一个和贺知章、张旭、包容并称吴中四世的人，悄悄地出现在了唐诗舞台，又默默地退出。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来去，要到几百年后才有人惊呼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写得太好了。著名文学家、现代诗人闻一多先生更是盛赞《春江花月夜》是诗中的诗，顶峰上的顶峰，足以孤篇盖全唐。
然而全唐诗仅存张若虚的2首诗，不但他的诗作散叠，而且生平事迹、生卒年代、字号全都不详，只知道他活在公元7世纪中期至公元8世纪前期，大概是一个扬州人，曾任兖州兵曹。关于《春江花月夜》的具体创作年份也已经很难考证了。
春江潮水滟滟平，有多少人是就此随波而逝。公元712年，宋之问去世。公元713年，沈佺期去世。这是两位并不十分出色的诗人，然而他们以及文章四友，被后世称为绝律诗体的奠基人。那唐诗如果说没有绝律啊，至少会减色一半。唐诗能有绝律，沈宋二人其实是功不可没的。
到了公元713年的12月，李隆基改年号为开元，盛唐时代呢拉开了序幕。公元718年，张九龄被召入京，从此啊逐渐开启了他作为名相的一生。
张九龄是唐代有名的贤相，举止优雅，风度不凡，即使被诽谤排挤，遭贬荆州长史，写出的诗《望月怀远》仍然是风致楚楚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，情人怨遥夜，竟夕起相思。灭烛怜光满，披衣觉露滋，不堪盈手赠，还寝梦佳期。那么自从张九龄去世之后啊，唐玄宗对于宰相推荐之事啊，总是要问风度得如九龄否，真是让人羡慕嫉妒又崇拜。
公元718年的时候，当张九龄和张悦被召入京的时候，30岁的孟浩然仍然在襄阳城中坐谈清贫和诗意，渴望呢有人向皇帝推荐。那么这个张悦呢，他曾经3拜宰相，称得上是统领当时文坛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。那以风流任性而被李白崇拜的孟浩然，并不是一开始就立志要红颜弃轩冕，白首卧松云的。39岁以前，他想要求取功名，渴望及第的心情比谁都来得迫切。他一再的干谒公卿，结交名流，一再的打听接近皇帝，希望呢能够面见圣言。
那这样的机会啊，终于是在孟浩然39岁那年到来了。当时啊，他终于在张悦府中是偶遇到了唐玄宗。玄宗让他作诗，他念起了《岁暮归南山》。 里头有一句“不才明主气，多病故人疏”。哎呦，玄宗听到之后，当场就拉下脸来了，说：“精不求是，而朕未尝气清，奈何物啊！”然后玄宗便拂袖而去，诗人待在了原地。孟浩然终于是绝望了，从此他漫游吴越，穷尽山水之胜，写出了很多诸如是“宿建德江”这样何其淡的好诗。或许啊，淡到看不见诗了，才是真正的诗。心里有这样的诗意，也许孟浩然不做官会更好一些。
到了公元721年，21岁的年轻人王维就是吏部拔得头筹。他是唐朝诗人里最年轻的状元，也是开元年间声名最盛的诗人。王维本身呢，就是一个传奇。他出身好，颜值高，妙龄洁白，风姿玉美。19岁的时候中举人，21岁中状元，待兄弟呢有如手足，待妻子呢一往情深，待同僚真诚宽厚。对了，他还多才多艺，诗书画乐俱可称为大家者。当时啊，也只有王维这一人了。
当后世的人们诉说起相思的时候啊，张口就会提到王维诗中的“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”。看到花落的时候呢，也许会想起王维写的那句“见户既无人，纷纷开且落”。出去旅行，应该也会有人一直记挂着王维那句著名的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。而更耐人寻味的是，王维很早就看透了一切，放下了一切。他的看透和放下是许多人至今仍无法达到的一个人性高度。
环球地理，
欢迎回到环球地理。大家好，我是胖胖。
各位好，我是 Tommy。 公元724年，状元王维呢已经历经了官场的起伏，而谪仙人李白正意气风发地从蜀地出发，准备漫游天下，并且干出一番大事业来。从此这位天上谪仙人再也没有停止过匆忙的脚步，终其一生啊，他都在漫游的路上。从24岁出蜀到62岁卧病，一路走一路写，一路结识各路人马，一路千金散尽还复来。
这样的超级暴走啊，任性倒是汪洋恣意，自然他也留下了汪洋恣意的数以百计的名篇。他留下的诗呢，被编为了《李翰林集》，共有诗文776篇。当然啊，这还不足他生前所作的十分之一。他在得意的时候写的诗好，他失意时写的诗好，他任性时写的诗还是好，总之只要是出自李白之手的诗句都好。唐诗也因为李太白的存在而被推上了中国文学史的巅峰。
可是我们很难想象啊，像李白这样的大才子居然也会倾慕过别人。就在李白出蜀的前一年，有一个19岁的少年中了进士，他的不羁放纵和李白相似，而他的才气呢，居然让李白也低头称赞。这个人叫做崔颢。元人新闻房在《唐才子传》中就说，李白登黄鹤楼本欲赋诗，因见崔颢题诗为之练手，说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欣赏崔颢的不仅只有李白，言语也一样，他直接在《沧浪诗话》里说，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，
不过盛唐的才子们可不只有文采风流。公元730年至734年，契丹和西族叛唐，唐和契丹西之间是战事不断。就在崔浩19岁中进士那一年，另一个19岁的年轻人高适也在朝着自己的梦想出发。他怀揣着报国的热诚，十几年间几次北游蓟门和幽燕，希望效力军营。
公元738年，唐军呢攻击了契丹河西，先胜后败，主帅张守珪隐瞒败绩而谎报军情。消息传来，曾漫游蓟燕并见过张守珪的高适呢感触很深，提笔写下了《燕歌行》。高适一生以大将军自诩，虽然他和崔浩呢是同年出生，但崔浩早早的就考中了进士，他一直到46岁才应有道科及第授官，但他后半生的经历啊可要比崔浩丰富的多了。
有一个齐亭斗诗的故事流传得很广，说的是开元年间，王昌龄、高适和王之涣三人在长安闲居，常常相约饮酒。有一个冬天，三人又一块到齐亭饮酒，并且打赌他们谁的诗会被齐亭中的梨园班子演唱。只见第一个姑娘出场了，唱的是王昌龄的诗。唱完第二个、第三个，王之涣有点沉不住气了，负气地说，这个唱得最好的，如果再不唱我的诗，我这一辈子就不再写诗了。话音未落，那个姑娘出场唱了一首诗，满场喝彩，那正是王之涣的七绝《凉州词》。
自从开元5年，也就是公元717年，凉州都督郭知运进献《凉州曲》以来，许多诗人都喜欢《凉州词》这个曲调，而其中写的最好的就是王之涣的那首《凉州词》。然而当年的开元长安又岂止有高适、王之涣、王昌龄的身影呢？只是世间的荣败和散聚终有定数。公元744年，岑参登进士第，李白被赐金放归，杜甫漫游洛阳。公元746年，杜甫初到长安，回想长安当年的人物风流，不胜感慨，写下了一首《饮中八仙歌》。
曾经李白和贺知章、李世之、李进、崔宗之、苏进、张旭、焦随八人聚善饮，被称为酒中八仙人。而杜甫和这些人相比，他的光彩其实不是很出众。后来他历经了安史之乱、丧子之痛、颠沛流离，最后是穷困而死。他的诗在苦难之中被纯练得炉火纯青，趋于完美，可直到他死后，声望才终于是追上了他曾经仰望倾慕的李白。明朝胡应麟评价杜甫的登高是古今七律第一，说通手章法、句法、字法，前无昔人，后无来学。
天宝后期，唐朝内政呢虽然说日益腐败，但是兵力依然强大。公元754年，西北边疆一带战事频繁，这一年立志到塞外建功立业的岑参，怀着和当年高适一样的热血，受命第二次出塞。两度出塞，久佐戎牧，他前后在边疆军队一共生活了6年，早已习惯了鞍马风尘的征战生活和冰天雪地的塞外风光。岑参眼中的安西边塞兵力依然强大，大夫讨匈奴，前月西出师，甲兵未得战，降虏来如归，这种局面呢一直保持到安史之乱的发生。
公元755年，安史之乱爆发。公元756年，玄宗仓皇奔蜀，因为当时江南政局比较安定，于是不少文士们便难逃避乱，那其中就包括张继。在唐代诗人中，张继不算是大家，恐怕也算不上名家。如果千年绝唱《枫桥夜泊》诗没有留存下来，可能今天我们早就忘了他的名字了。人世间的事啊，有的时候就是如此奇妙。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前，张继呢本来已经考取了进士，国家大乱，个人前途渺如尘土。然而如果没有这段难逃避乱的经历，唐诗史上恐怕就少了一页千古留名的诗篇和诗人。
被安史之乱打乱的人生啊，不只有张继的。公元759年，因为玄宗奔蜀，内侍团解散，其中有一名侍卫，人生轨迹呢因此完全改变。这个人叫韦应物，他从15岁开始做玄宗的内侍，豪纵不羁，横行乡里，很有点人见人怕的潜质。玄宗奔蜀，内侍解散，韦应物应该没事干了，他居然开始认真地想起读书写字这件事情来，从一个富贵无赖子弟，摇身一变成了忠厚仁爱的儒者。
后来呢，安史之乱是终于得到了平息，然而啊，唐朝的衰落已经是无法挽回了。公元766年，唐代宗李煜改元大历，中唐之初国运不景气，这诗坛也不景气，不过一大批大诗人正在降生途中，群星璀璨的时刻将再一次到来。公元768年，韩愈、薛涛同年出生， 公元772年，白居易、刘禹锡、崔护同年出生，柳宗元没有追上他们，晚了一年出生。
公元786年的时候，韩愈第一次到长安应试，但是他的应试之路并不顺利。788年，他第一次应试失败；789年，他第二次应试失败；791年，第三次应试失败；792年，第四次终于考上了进士。当时啊，恐怕没有人能够想到，日后这个屡战屡败的读书人会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，也是唐宋八大家的之首。
考上进士的韩愈做官啊，仍然是不太顺利。直到50岁，他才因为参与平淮而擢升刑部侍郎。可2年之后，又因为阻营佛骨事被贬到了潮州，距离当时的京师长安是有千里之遥。韩愈只身一人仓促上路，走到蓝田关口的时候，他的妻儿还没有跟上来，只有他的侄孙子跟了上来。这番心情想来是很恶劣的，来收骨头的话都说了出来。不过他终于是活了下来，而且在54岁的时候，声望和仕途都到达了顶点。
对于美好的事和物，不管今人或者古人，似乎呢都有着韶华不再的忧惧。不知不觉中，大唐的春天也快到了风雨飘零的时候。公元805年，爆发了二王八司马事件，满朝重臣竟然被宦官贬斥。被贬的官员中就有柳宗元和刘禹锡。9月的时候，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，11月在赴任途中加贬为永州司马。名为司马，实同罪犯，连个住处都没有，只能在寺庙里栖身。那21岁就高中进士的柳宗元，心中的愤慨无处发泄，真是天地间一片孤绝，不见一个阿宰英雄。
公元833年，烟花三月的扬州迎来了一位风流倜傥的年轻官员杜牧。那个时候的扬州啊，商贾云集，是唐代极繁华的商业都市和人间乐园。杜牧出身世家，本来就有贵公子习气，公务之余，夜间是常常私服外出，饮酒宴游，留恋于花街柳巷。他的顶头上司牛僧孺待他很好，不放心又不便阻拦，于是啊，密派兵卒30人换了便服，暗中跟随保护，而杜牧始终没有察觉。中年以后，杜牧在回忆起这一段生涯的时候啊，仍然是无限感慨。
杜牧不只会写诗，他的志向也不是仅仅作为一个才子而已，他的政治才华呢也十分出众。19岁的时候，他写过13篇《孙子注解》，也写过许多的策论咨文。20多岁，他博通经史，尤其是专注于治乱和军事，特别是有一次献计平鲁，被宰相李德裕采用，大获成功。只可惜他的伯乐牛僧孺和他的世交李德裕是最大的党争对手，他既无法兼容于李党，更无法干脆归属到牛党，那杜牧这一生也因此注定郁郁而终。
那同样现身于牛李党争的还有李商隐。840年开始，李党领袖李德裕的权力是达到巅峰，而李商隐又一次错过了机会。李商隐的生平只能够用叹息二字来形容，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因才华太出众而如此倒霉的人。他的恩师令狐楚欣赏他，亲自教他做四六文，连死后的遗嘱都让他写，而不是让儿子写。边疆大吏王茂元欣赏他，将女儿王艳美嫁给了他。可偏偏令狐楚是牛党，王茂元是李党，李商隐就这样在党争的夹缝中付出了一生的代价。
恩师一家的冷淡，世人的毁谤，仕途的孤立无援，这些沉重的难以启齿的叹息遍布他的字里行间。在858年的时候，李商隐是郁郁而逝，此年留下诗史上最晦涩难解的锦瑟。1000多年来，没有人能够解得开他真正的含义。
锦瑟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，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，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，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
那大唐的繁华和灿烂呢，到这个时候真的是走到了日暮穷途了。就如同李商隐的这首诗，往昔盛景只可追忆，之后呢是皇朝造反，是藩镇割据达到极点，这些杜牧和李商隐都没有见到，但韦庄见到了。韦庄呢是韦应物的四世孙，到韦庄这个时期啊，国家已经溃烂得一塌糊涂。
到了公元900年11月，宦官发动宫廷政变，囚禁昭宗，假拟圣旨，立太子李煜为帝。907年，朱全忠建国号梁， 改元开平，以开封为国都，史称后梁。唐王朝也正式的宣告寿终正寝。韦庄闻讯之后，率官吏民众大哭三天，拥戴王建及前蜀帝位。从此，韦庄就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原，而矗立了289年的大唐也烟消雨散，只留下如梦旧事，唐诗时代的帷幕徐徐落下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也欢迎您订阅我们的专辑。这期节目就是这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在花别一生中，只一眼就花落，窗台人影独坐，夜唱得更寂寞。一段路分两头，爱了却要放手，故事等风走过，扬起回忆如昨。想在